杨明石和孙家干正在酒楼上喝酒，突然进了一个算命先生，把他们俩当成金科应试的举子了，非要给他们俩相相面，看能不能金榜高中。杨明石拿出2钱银子递给了他，谁知那个算命先生一看就笑了，呵呵，二位恐怕是第一次进京应试的吧，你们也太小看在下了，就凭这2钱银子就想买个金榜题名，不才一把铁算盘算尽天下文士，还从来没见过像二位这样结实的铁公鸡呢。说完拿起幌子转身就要走，却被孙家干给叫住了。哎，你先别走嘛，我早就听人说过，京城里有那么一些专吃考生饭的江湖骗子，他们在开场前用算命做幌子，出卖考题，诈骗钱财。老实说，这种指山卖柴的事儿我们见得多了，你怎么才能让我们相信你真有本事呢？算命先生转过身来神秘地说，哎，还真让这位先生给说着了，在下看相从来不问你们的生辰八字，也不用看二位的手相面相，我算的正是金科的考题，二位有这个兴致吗？孙家干一听他能算考题，感到十分的诧异。哦，呵呵，这考题也是能算出来的，这倒是新鲜事儿了。哎，我可是听说金科的考题是皇上亲自出的呀。哎，你如果算对了那还好说，如果算错了的话，那我们不全砸了吗？不不不，我可以以这家酒楼做担保，如果我算的考题不对，你们可凭着这张大红宝帖来找我，不但银子全部退还，我还要加倍的赔偿，只是这挂金嘛却要二位多付一些。听了这话，杨明石不由吃了一惊，他是京科的副主考官呐，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皇帝出什么考题呢。本来啊，他不过是有点好奇，才跟他搭讪几句的，没想到这个人是当真要出卖考题呀，而且卖得如此笃定，就问他了。啊，那请问你要多少银子？那得看看二位是一人应考啊，还是俩人都想登科。好，我们俩既然是一块儿来复考的，那当然是两个人都想高中喽。我这考题呢本来是每份所价50两纹银，这样吧，你们俩既然是两个人都考，那我就给二位打个折扣，就算你70两好了，怎么样？哦，那你卖给别人也都是这个价码吗？不瞒二位，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我们这家酒楼啊，叫做伯伦不归，虽是开张不久，可以是名满京城。凡是到我这家酒楼的举子们，凡是想走这条捷径的，老汉都是这个价码。杨明石点了点头，从靴叶子里抽出几张银票，捡了一张递给了那个人。那要是没有这个铺子做担保啊，我怎么能相信你呢？这是100两的龙头银票，我也不要你的折扣。如果考题果真是对的，那么我另外还有赏。如果这考题是骗人的假货，那我们可是要来找你的麻烦的。不但我们要来，恐怕还会有人会打上门来的，你可要小心呐。哈哈哈哈哈，客官您多虑了，小店在京城有这么大的招牌，跑了和尚还跑不了庙呢，您老啊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说着拍了3下巴掌，那个店小二端着个托盘进来了， 但是盘子里放的却不是菜，而是端正的摆放着两份大红喜帖。他把盘子放到桌子上，看了那个人一眼，不言声就退出去了。那个人笑着说：“瞧见啦，这就是考题。如若你们下了考场，考题与这份不符，那么你们凭着这个帖子到这店里取回原来的银子。啊，当然了，至于考上考不上，那可就是刚才这位先生说的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说着从托盘里拿起两份喜帖，一人一份，递给了杨明石和孙家干。两人不由对视了一眼，急忙打开了看，果然里边写着三道考题。第一个是利者义之和也，第二个是日月得天能久照，第三个是帝以归媚，其君之媚不如其帝之媚良。下头还有一行小字：伯伦举酒，恭祝京报，连登黄甲。俩人不由大吃一惊，梁明石思索了一会儿才说：“先生，这上边是有三道考题，可是却没写清哪场考什么呢？再说了，我怎么能断定它就是真的呢？”“哎呦，客官，您是位明白人呐，怎么这样看不开呢？您想啊，这份考题是花了多大代价才弄出来的，人家能把一切都给您写上吗？反正只要是考，就是要考三场，这上边又只有三道题，它是一二三还是三二一有什么关系呢？我再跟您说一句，三场考试全在这三道题上，您呐就别多问了，您呐就别多问了，小心让人瞧见了，那可是杀头的罪过。我奉劝二位，如果自己心里有底儿，还则罢了，如果觉得自己没把握，那就赶紧去请枪手准备应试吧。老家伙说完，匆匆忙忙拿起幌子转身出去了。杨明石和孙家干不由对视了一眼，俩人都知道这泄露考题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尤其是杨明石，他更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是复读考啊，连他还不知道考题是什么呢，人家已经把考题给卖了。如果这事儿被以后的事实证明是真的，那么他们这些当考官的谁都别想脱责任，只要一出事儿，那就得几十上百的人掉脑袋呀。前朝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史鉴可训，不能不格外小心呐。但是他也知道，这家酒楼既然敢于公开的出卖考题，而且还敢说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大话，那一定是有十分过硬的后台。究竟这后台是谁呢？这办法是怎么想出来的？考题又是如何泄露的呢？在皇上身边，天子脚下，此人竟有这么大的胆子，这么大的能耐，可真让人匪夷所思啊。这么一来，俩人哪还有心思再喝酒啊，匆匆结了账，各自打道回府，不必细表。单说孙家盖满腹心事，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自己的家中，但是刚到书房门口，他就吓了一跳，因为里边坐着一个人，正在那默默的看书呢，看这样子显然是在等他。他不由一愣，心说这都已经快半夜了，谁还有这么大的兴致来访呢？定睛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原来坐在他书房里的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皇上跟前最受重用也最有威望的内阁大学士、太子太傅、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张廷玉。这张廷玉可不是个寻常人物，他是西朝元老啊，早在康熙42年他就进了上书房了，几十年来 经他的手处理过的军国大事有多少啊？别的不说，就连老皇上康熙的遗诏也是由他参与起草并且宣读的，而雍正皇帝也是在他的支持下才得登上宝座的。他可是个大忙人啊，平常日子里朝中大臣和外省回京的官员们要想见他一面都难着呢。那倒不是因为他架子大，而是他实在是太忙了。你一定要见见他，那只有坐在他家里等着，等他下朝回来，等他抽出空来。和他谈话呢，那也得是三言两语，干净利落，有什么就说什么，因为他绝对没有时间和你闲磨牙。这样的一个人物竟然深夜来访，看样子已经坐了很久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呢？孙家盖能不吃惊吗？心中暗想，难道他是因为白天的事儿来治我的罪的？不，不像。哎，就算是要治我的罪，只要他一句话，顶多写个小字条就行了，哪用得着劳动他的大驾呢？那既然不是问罪，他这样专程的来了又是为什么呢？正在胡思乱想，坐在里边的张廷玉啊一抬头看见他了，笑着说，哎呦，家干，你终于回来了，叫我好等啊。哎，到了家门口怎么不进来呀？快进来呀，难道你连自己的家门都不认识了吗？这么一来，孙家干的酒也醒了一半了，急忙跨进门来说，哎呦，张中堂大驾光临，我还以为您是来抄家的呢。可是我这位六品小主事就算是抄家，也犯不着来您这么大的人物啊。哎，快坐坐呀。张廷玉却笑着说，哈哈，不速之客等你多时了。哎，你的官职虽然小，如今可是名正京华的人物了，我来你这儿串串门子，怎么你不欢迎吗？不过不管你欢迎不欢迎，我可是已经吃过了你家的萝卜白米饭了。孙家干心里很清楚，就在此时此刻，也不知道张廷玉的府邸里啊有多少显贵官员们正焦急的等待着他接见呢。如果不是奉了圣命的话，这个首府宰相是绝对不会有闲情逸致到自己这儿来串门子的。一边思量一边打量着张廷玉，没言声。孙家干猜的一点都不错，张廷玉的确是奉了雍正的旨意特地来会见孙家干的，但是雍正没说让他奉旨谈话，所以他只能以私人的身份拜访孙家干。此刻见孙家干盯着自己一言不发，便笑着说，哈哈，家干啊，你现在一定是在猜测我的来意，一定是在想我这个大忙人怎么会到你这儿来呢？是啊，我的确很忙，忙得下朝回家也不得片刻的清闲呐，忙得就连我的堂弟张廷禄想和我说说话都得等上半个月。我今天来呢，是向你说两件事。头一件你就想不到，皇上已经把葛达浑调走了，接替他主持户部的呢是从前的尚书房大臣马琦。皇上已经接纳了你的关于同祀天六的主张，给马琦下了密谕，让马琦亲自主持办好这件事儿。怎么样，听到这个消息你一定会感到高兴吧？这的确是一语石破天惊啊，一听说皇上撤掉了葛达浑，又再次启用了老臣马琦，并且采纳了自己的建议，孙家干的泪水是夺眶而出。他是康熙六十年中的进士，那时候马琦就是尚书房大臣了，孙家干对这位老相国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圣祖晚年为了保护一批忠厚能干的大臣，曾经在一天之内连下三道旨意 贬降了张廷玉，索拿了马齐。现在雍正皇帝刚刚登基，就把马齐放出来了，而且立即委以重任，让他接替了葛达浑，秘密的主持铸钱大事。这是个多么重大的决策呀！他擦了一把眼泪说：“哎呀，这太好了！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这是天下苍生之福，是大清社稷之福啊！我敢说，张中堂，三年之内，雍正通宝流通于世的时候，国家将会财源滚滚，而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们，就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
哎，加干呐，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我还有话呢。我说的第二件事儿，你听了可能就不会那么高兴了。在铸钱这件事上，你虽然有理，可是你毕竟咆哮公堂，凌辱堂官，这是不对的，也要受到失礼的处分，要降职，也要罚俸。现在你的事儿还没有交部议处，我先来听听你的想法。你要是愿意回翰林院，那就去当个修纂；如果愿意外放的话呢，保定府同知出缺，正好你就补上去。这件事儿你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呢在这儿就可以定下来。却不料孙家干闻听此言是哈哈大笑，他这一笑不当紧，把张廷玉笑得莫名其妙的。张廷玉是一位十分稳重的宰相，有多少一品二品的大员在他面前，那都得规规矩矩的，谁敢这么放肆呢？见孙家干这么毫无忌惮的哈哈大笑，他这心里啊多少有点不高兴。但是张廷玉毕竟城府很深，轻易不肯暴露自己的心事，虽然心里稍感不快，但是表面上一点都没表现出来，只是平静地问：“怎么，你笑什么？这很可笑吗？”孙家干也一本正经地说：“张中堂，我是笑您太小瞧我了。想我孙家干不过是个小小的京官，但要是我想抢清福，何必要和葛达浑那个大司徒闹翻了呢？我管住自己，每天小心翼翼的做事，老老实实的当官，按部就班，苦熬苦撑，到老的时候怎么也能混上个三品顶戴吧。可是我不想那样，我不愿意吃这份安生饭，为了当今皇上，为了天下一照生灵，我必须和那些贪官污吏斗下去。我孙某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受那点处分吗？我呀不去翰林院，也不去当那个什么大同府的同知。张大人，您要是信得过我，皇上要是信得过我，就给我一个县，我敢立下军令状，三年之内一定把这个县治的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如果我做不到的话，不用您说，到时候我就自动引咎辞职，罢官归隐。听了这番话，张廷玉愣住了。他当了几十年的宰相了，每天登门拜访的人不知有多少，可是这些人一张嘴呀，都是求他照顾的，请他开恩的，再不就是说一些让人感到肉麻的奉承话。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来找他的人呐，全都是替自己铺路，为日后升官做准备的。可是突然冒出来个孙家干，此人不但不想升官，还要自贬自降，这可真是多年来少见的稀罕事儿。这个孙家干原来是户部的司官，那是正六品，皇上说要给他降职处分，张廷玉想让他去翰林院当修纂，或者是到保定府去当同知。这两种差事虽然不同，但是级别却是一样的，那都是从六品。可谁知道 孙家干却要甘愿再降半级，去当个七品县令，要踏踏实实的做点事儿，而且还立下了军令状。此人的忠心志向真是不可低估啊，这不正是眼下皇上求之不得的人才吗？如果普天之下的臣子都能像孙家干这样，何愁吏治不清，何愁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张廷玉起身拍了拍孙家干的肩头，好样的，其志可嘉。好，我一定把你的意思转奏皇上。天儿不早了，我就告辞了。孙家干一直把张廷玉送到大门外。张廷玉回到自己的府邸已经是二更多天了，他胡乱迷糊了一阵子，四更天就又起床了。这是张廷玉多年以来的习惯了，每天都是四更天起床，赶到宫中去上早朝。从老皇帝康熙年间他到尚书房当差的第一天起，直到如今，不管是出了什么事儿，不管自己的身子骨能不能吃得消，不管你昨天晚上是几点钟睡的，这条规矩从来都没改变过。这不，昨晚上虽然只睡了两个时辰，他仍然是四更天就起床了，顶着满天的星斗上朝，来到宫门口吓了大跳。突然他看见有四盏玻璃宫灯和一群人从宫里走出来了，他感到十分奇怪，心说什么人这么早就从宫里出来了呢？走到近前他才看清楚，原来是自己的堂弟张廷禄，不由心中暗暗吃惊。这时辰进大内那是有关禁令的呀，兄弟怎么这么不懂事呢？正想说他几句，却见张廷禄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呢。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雍正皇帝的大儿子弘时。他更是吃惊了，急忙上前打了个签儿说，三爷，臣张廷玉给您请安了。张廷玉叫的这位弘时啊，虽然排行老三，其实却是雍正皇帝的长子。雍正在康熙年间一共生了八个儿子，可惜大多数都没成人。长子弘徽生于康熙33年，本来已经封了贝子了，可是十岁上因为出天花一命呜呼了。还有一个儿子弘盼两岁得了无名热也死了。如今活下来的就剩三个儿子了，就是老三弘时、老四弘历和老五弘昼。这位三爷虽然称为三爷，但是如今却是雍正身边年龄最长的皇子了，今年刚满20岁，生得面如冠玉，一表人才，两只杏仁似的眼睛黑黑的弯月眉，带着薄薄的英气，也有着与生俱来的皇子气概，只不过他的两颊稍微有点下陷，也有点发暗，按照相书上的说法就是有点破相。此刻他见张廷玉给自己行礼，急忙上前一步扶住张廷玉。哎呦，张老相国，你给我行礼我实在是不敢当啊，快快请起。